如何面对自然灾害？传统的农业中国饱受自然灾害的侵袭，无论是干旱、洪水，还是地震、饥荒，历史中记载的自然灾害数不胜数，其中不乏造成重大死亡和财产损失的严重自然灾害。比如《明实录》中所记载的嘉靖34年12月发生在山西、陕西、河南的大地震，地震时声大如雷，鸡鸣犬吠不止，又因为发生在寒冬腊月的夜晚，人们在沉睡中被地震吞噬。据载，此次波及三省的地震，有姓名记载的死者就有83万之多，何况还有许多失踪人口。当时在山西做官的进士秦可大经历了此次大地震，并且写下《地震记》，详细完整地记录了此次大地震。地震发生时，万家房屋一起断裂，声音之大像是万马奔腾，四野之外全家被埋在地下而没有一人生还者不在少数。这样的灾害简直骇人听闻，而灾害之后的惨状也是闻者伤心，见者流泪。先不说普通的饥寒交迫和死亡，灾害造成的食人现象才是最让人痛苦的。据不完全统计，1470至1911年有人相食记载的县就有689个。面对这些让人触目惊心的惨状，政府有何作为？其实到了清代，政府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赈灾体系，即报灾、勘灾、审户、发赈，也就是地方政府上报灾情，随后中央政府派人勘察灾情，确定受灾人口，最后再实施给予钱粮和减免赋税等赈灾措施。为了明确灾情的严重程度，以及最大程度上确保赈灾钱粮可以给到灾民，中央政府有许多条例规范官员的行为。比如，地方官在第一时间进行灾情勘察时，必须要及时和准确，否则便会受到处罚。而中央政府在进行第二次核查时，会精心挑选钦差大臣到灾区视察，有时候会派督抚亲自去勘察灾情。如果灾情是百年难遇，那皇帝派钦差大臣甚至公亲办理都是可能的。这都是为了保证给予灾民足够的赈灾粮款。既然有完备的赈灾体系，为什么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会出现食人现象呢？首先，由于古代的交通不发达，延误灾情以及灾情商榷耗时过长时有发生。例如1668年发生在山东郯城的地震，从中央官员核查到确定赈灾数额和减免赋税数额，整整耗费了18个月才完成。其次，救灾体制存在很多漏洞，通过名义上的赈灾而贪赃枉法的官员大有人在，上至地方大员，下至最低等的书吏。虽然朝廷禁止地方官员将勘察灾情的工作交给书吏和衙役，但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中国，地方县官必须依靠这些人才有可能完成紧急任务。因为县官不可能亲自到每家每户查访，交由手下的书吏来完成工作时，他们有可能会贪污或者徇私舞弊。很多时候，贪渎的地方官会把赈灾当作发财的机会。据《地方志》记载，1833年，直隶省卢龙县发生了严重的饥荒。负责粮仓救急的乡长把原本应该属于灾民的股票送给了那些向他行贿的人， 灾民领不到谷票，便没有粮食可以果腹。在发票的那天，超过1000名灾民聚众抗议，表达他们的愤怒。这件事情最后在当地士绅的调停之下才得到解决。地方官员在赈灾过程中的不法行为比比皆是，例如在施粥时，官员将高粱、米糠替代白米，更有甚者将稻壳、沙子、灰泥等根本无法食用的东西掺杂进白粥中。如果碰到天气炎热，即使白粥变质，也要发放给灾民食用，让人不得不感叹民生之艰。朝廷用来防治灾害的专项拨款，更是贪污的重灾区。有清一代，对水患的河防经费超过此前任何时期。道光、咸丰年间，用于防治水患的经费为4000万两白银，但是却发生奇怪的现象：防水患的开支越大，黄河决口的次数反而越多，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政治制度的蛀虫上。负责防治水患的河官将河防经费挥霍掉了，这些河官生活的奢侈被当时的文人记载下来，但是吃这一项，其奢靡程度就让人瞠目结舌。一次宴席上，有一道菜叫做豚脯，味道鲜美，席间之人无不赞叹其美味。有一位客人起身如厕，经过厨房，看到数十条死豚扔在地上，便问原因。原来席间的那一碗豚脯，由这数十条豚背上的一片肉烧成，除去这一片精华，其余部分便废弃了。这位客人想到来此仅仅几个月，已经无意中杀死了上千条豚，几千万两的防水银钱就像这被弃之如敝履的豚一样，白白的浪费掉了。长此以往，怎么会不出现食人的惨状？虽然政府主导的赈灾存在漏洞和隐患，但也并不总是一无是处。下面我们以范仲淹为例，来看看如何用经济的方法来有效面对灾难。根据《梦溪笔谈》的记载，宋皇佑二年1050年，江浙一带发生大饥荒，此时范仲淹为杭州知州，负责发放赈灾粮以及安顿灾民的赈灾工作。彼时的杭州已是一座经济繁荣的城市，杭州人热衷于郊游、划船和去佛寺祭拜。于是范仲淹放开不许划船比赛的禁忌，让人们自由地泛舟湖上出游宴饮，同时又召集佛寺的住持，让他们在此时以最低的价钱招募工人，大兴工程。虽然看上去范仲淹的行为没有直接的救济灾民，但他的政令间接促使大量民众灾后可以就业，无论是做小商小贩还是成为工人，他们通过手工艺和劳动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获得经济收入。于是虽然发生饥荒，但并没有灾民逃荒外流，而且修建的工程也使国家和民众同时受益。他的赈灾方式后来成为典范，并且被当作制度记载传承下来。传统的农业中国饱尝旱涝等自然灾害，在面对这些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时，政府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赈灾体系，为灾民减少了生产和生活的压力。但隐藏在赈灾中的贪污腐败也使赈灾的行为事半功倍。中国历史上流离失所的灾民的身影从未断绝过。